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29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3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3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访问朝鲜三天，韩联社表示说，国际奥委会主席是从北京飞抵平壤的。美俄关系在紧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俄国前特工的女儿尤利亚遭毒害之后病危，目前情况大为好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9日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法新社消息报道称，陪同巴赫访朝的只有几名奥委会的成员。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称，巴赫29日在北京机场改乘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平壤的。巴赫对法新社记者说，体育运动是不可能建立和平的，但可以为和平搭桥。新华社报道称，巴赫一行6人对朝鲜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此次到访的行程是3天，预计周六上午离开平壤，目前不知他是否会和金正恩会面。此次访朝是在平昌冬季奥运会时准备就开始了的消息，但当时没有具体的时间。2018年1月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在瑞士的洛桑与朝韩两国奥委会主席会谈，那时就已经商定好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具体事宜。借此机会，朝鲜国家奥委会向巴赫本人提出访朝的邀请。法新社报道称，前往机场迎接巴赫一行的有朝鲜体育相金日国和朝鲜的国家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临行前在接受法新社记者专访时说，体育运动是不可能创建和平的，但是体育运动可以为和平搭桥，也可以为和平敞开大门，其余的事情将由政治家们去做。今年2月举行的平昌冬奥促使南北韩的关系缓解，两韩运动员不仅在开幕式联合进场，南韩总统文在寅还在与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握手。如今文在寅和金正恩已经同意在4月27日举行高峰会议，金正恩这个星期也首度以领导人的身份赴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预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举行高峰会谈。巴赫之前曾对朝鲜半岛和解气氛表示欢迎，他说奥运精神将两韩彼此拉近，南北韩向全世界释出了强有力的和平讯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布说，俄罗斯将驱逐60名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俄罗斯驱逐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领事馆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对此保留回应的权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以报复美国因一名前俄罗斯间谍遭毒害而采取的驱逐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2天之后要关闭，将被驱逐的外交官在4月5号之前需要离境。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已经告知美国大使这些报复措施，包括驱逐相同人数的外交官，以及决定撤销让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运作的许可。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在英国遭神经毒剂攻击，英国指控莫斯科是幕后黑手。在英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之后，美国于3月26号宣布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官。 外交官，其中包括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的12名工作人员。同时，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也被关闭，俄罗斯外交官被要求必须在4月25号之前离开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拉夫洛夫表示说，对其他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国家，莫斯科也将以牙还牙。他指控英国强迫各国跟进反俄路线。
自由式摔跤世界锦标赛将于4月5日和9日在美国的爱荷华城举行。准备赴美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俄罗斯摔跤运动员还没有获得签证。俄罗斯摔跤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马米阿什维利抗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故意拖延时间。马米哈什维利对媒体表示说，如果俄罗斯运动员无法参加此次比赛，那将是巨大的悲剧。而多次获得过冠军的俄罗斯花样滑冰女将伊琳娜·罗德宁娜呼吁俄罗斯的运动员都不要再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任何国际比赛。俄罗斯前拳击家现为议员，他表示说，拖延不给俄罗斯运动员签证明显是出于政治原因。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负责人也表示，不幸的是大使馆人手有限，我们无法满足俄方的要求，特别是团队的要求。2017年9月，普京逼迫美方减少在俄国的外交工作人员，使馆和领事馆的总人数曾经从1000多人减至455人，一下子裁了755人。俄罗斯方面这一决定是为了回应美国国会7月27日通过针对俄罗斯的一项最新制裁决议。根据决议，美国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经济实体的制裁，同时限制美国总统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权利。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国的局势已经使得美俄之间的关系不断在冷却。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在英国受神经毒剂的袭击，使得美俄两国僵持的关系雪上加霜。2018年3月29日是英国公投脱欧一周年的纪念日。在此之际，本台法广驻伦敦记者报道说，一年过去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很多，商界至今未能走出焦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英国脱欧公投现已一年过去，面对伦敦决策层现在就一些急迫问题采取自若罔闻的态度，许多企业选择了出走，而另一些小机构企业主则犹豫不决。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四采访了一名进驻英国已达20年之久的法国女企业家，这家从事市场调研的小企业就设在距离法国加莱市100公里的英吉利海峡对岸英国肯特郡，但其主要客户是在欧盟。面对英国脱欧，这家企业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在欧洲大陆内设立分支机构。这名法国女企业家说，我过去曾有机会和挪威做项目，挪威在后勤方面要求更多，只要我们想发东西就有很多的文件要填写，但付款却不是同样规则。总之，老有一堆并非难以克服的小问题，但当我有 60% 的营业额来自欧洲，我不想花 60% 的时间在企业里处理此类事务。本台法文报道指出，面对英国脱欧，态度谨慎的大企业都已采取预防措施。51%的大企业启动了紧急预案，准备把部分员工转移欧洲本土。
优步的无人驾驶车在美国撞死了第一名行人，系全球的首例。优步宣布在多个州停止无人驾驶车的试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法语组旧金山特约记者德萨勒维发回报道指出，这是3月18日亚利桑那州的汤普镇发生一起无人驾驶汽车撞死一名行人后的直接影响。在3月底的无人驾驶汽车的实验期到期前，优步集团决定不再向加利福尼亚州当局申请无人驾驶计程车的实验许可证的更新。美国这家无人驾驶计程车集团抢在行政当局做出决定之前行动，在汤普镇无人驾驶汽车事故调查结案之前，加利福尼亚州当局可能不会在到期后予以更新换发这项汽车实验的许可证。近日汤普镇发生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撞毙一名夜间超出斑马线范围外的行人。在优步集团宣布这项决定的前一天，亚利桑那州宣布禁止优步集团的实验性汽车在国家公路上行驶，理由是公共安全。不过即使对无人驾驶汽车有疑虑，加上发生这项第一起撞车事件，但各集团发展无驾驶汽车科技的竞赛在美国继续照常进行，所有这些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继续的投资，而且他们希望到了2020年能够成为第一批向广大群众推出这项汽车技术的厂商。目前这些无人驾驶汽车技术最先进的是谷歌公司发展的威莫轿车，他与捷豹公司合作，并信誓旦旦地要在今年推出无人驾驶计程车。
在美国遭神经毒剂伤害的俄国前特工的女儿尤利亚病危之后，目前情况大为好转。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位于英国西南部的一家医院表示，尤利亚的病情不再危急，她的身体对特殊治疗的反应良好，但仍然需要全天24小时治疗，还不能离开医院。但她的父亲斯科利伯尔尽管情况仍然紧急，但他也已经稳定下来。首先救助他们的英国警官中毒后在医院治疗，已经在周四出院。英国警方28日表示，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伯尔和他的女儿最先接触到神经毒剂的地点是他们英国住家门口。过去几周中，英国侦探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现神经毒剂的痕迹，但这些地方毒剂的浓度都低于住家发现的浓度。调查人员先前已封锁发现斯克里伯尔的长椅、酒吧、父女两人去过的餐厅和妻子的坟墓。英国警方表示，约250名反恐警探目前正投入这起案件的调查，恐怕将持续数月之久。负责调查斯科利伯尔和女儿尤利亚被毒害事件的俄方调查单位说，已经要求英国当局采取行动厘清案情，并且提供调查资料的副本。俄方也要求英国提供尤利亚的医药报告。斯克里伯尔和他的女儿3月4日在英格兰城市索尔兹伯里遭人毒害，引起外界关注。全球超过150名俄罗斯外交官因此遭到驱逐。尽管俄罗斯否认与此案有关，但英国当局谴责莫斯科判定毒剂是前苏联研发的诺维乔克毒剂。
3月29日上午8点，法国东南部的城市格勒诺布尔曾发生一起疑似驾车冲撞军人事件，警方拘捕了两人，同车上的第三名嫌犯还在寻找之中。目前警方在驾驶员家中寻找作案的其他线索，当地检察官排除了恐怖和蓄意行凶的可能，表示是一起一般的暴力事件。格勒诺布尔的检察官让伊夫阿基亚排除了一起恐怖袭击的可能，他表示这起事件属一般的暴力事件，嫌犯作案的时喝了好多酒。按照警方目前掌握的情况，3月29日8点，嫌犯开着女友的车 准备送女友去实习的地方，一家幼儿园。路上他遇上了七名晨练的军人，他对面是一个监狱，他冲着监狱喊，路上我不会给你们30秒。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由于俄罗斯前间谍及其女儿3月4日在英国中毒事件，已经造成美国等20多个西方国家驱逐本国的俄罗斯外交官一共达到145人，以表示对英国的支持。29日，俄罗斯宣布进行报复，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还宣布关闭美国在圣彼得堡的美国领事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举行新闻会，声称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与美国华盛顿的不多不少一样，也就是以牙还牙。至于跟随英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其他国家，俄罗斯外长声称也要进行报复，被驱逐外交官的人数将与这些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人数相同。俄罗斯一直声称与俄国前间谍3月4日在英国中毒事件无关，但不被英国、美国、北欧、欧盟等西方国家所接受，并受到外交报复。俄罗斯于是试图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英国。俄罗斯外交部28日发表声明说，在分析了所有信息之后，他们不得不怀疑英国特工可能与下毒案有关。英国方面需要自证清白，否则俄罗斯方面将把此案当作俄罗斯公民的人身安全因政治原因遭外国侵害的案件来处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也表示，俄罗斯《生意人报》拿到了英方关于此案最机密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俄罗斯是毫无疑问的罪犯，这都是英国首相编造的弥天谎言。从英国方面来说，所取得的新进展是调查发现前俄罗斯特工斯克里伯尔和他的女儿最先接触到神经毒剂的地点是他们英国住家门口。英国警方28日表示，前俄罗斯间谍及女儿最先接触到神经毒剂的地点是在他们住家的门口。过去几周，英国侦探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现神经毒剂的踪迹，但这些地方毒剂的浓度都低于他们在其住家发现的浓度。俄罗斯前间谍中毒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特里萨梅花了2周时间动员国际社会支持他的判断，即克里姆林宫是中毒事件的幕后黑手。英国还联合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一共驱逐超过150名俄罗斯外交官。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60名俄罗斯人员要在一周内离开美国。美国官员表示，被驱逐的俄罗斯人员都是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情报人员。而这之前，特朗普曾经迟迟不愿将这起神经毒剂袭击与莫斯科方面联系起来而受到批评。包括法国、德国、加拿大在内的所有主要北约盟友和乌克兰、芬兰、瑞典等非北约成员国都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宣布驱逐俄罗斯人员，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驱逐俄罗斯情报官员行动。西方世界领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间的关系，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本已处于冷战后的低谷，现在又跌至新低。英国首相表示，英国还将采取一些长期的制裁措施。 3月28日，英国内政大臣表示将对此前发放给外国投资者的签证进行重新审查，其中将涉及700名俄罗斯人。他们在2008年到2015年间获得英国的外国投资者签证。英国在2014年11月收紧了这个投资签证的政策，要求投资金额从以前的100万英镑变为200万英镑。此外还限制了投资结构，投资者仅可以将投资总额的 25% 用于房地产领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莫斯科以牙还牙，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首先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85岁的犹太老太太克诺勒在巴黎的家中被烧死的事情及后续反响，是3月29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包括许多法国政治人物在内的数千人星期三晚上在巴黎举行纪念游行，向克诺勒老太太致敬。法国的极左翼政治人物梅朗雄以及极右翼政治人物玛丽娜勒庞也去参加了纪念游行，但不得不中途退出。法国犹太机构代表委员会的主席认为，梅朗雄和玛丽娜勒庞的参加是不受欢迎的。星期三上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荣军院纪念宪兵贝尔塔姆的仪式上称，克诺勒女士被谋杀是因为她是犹太人。随后马克龙还以私人身份头戴犹太小帽前去参加了克诺勒女士的葬礼。法国世界报在标题中就此表示，人们已经对反犹主义引起了重视，但是今后该怎么办呢？该报写道，克洛勒女士在家中被谋杀是一个最悲惨的例子，在这个例子的背后是反犹主义行为日常化的问题。犹太人遭受言语侮辱，在楼梯走廊上被威胁，受到身体伤害的事情非常普遍。该报认为，法国犹太机构代表委员会排挤梅朗雄和玛丽娜勒庞参加纪念游行的事情，说明法国犹太机构代表委员会还没有长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荣军院呼吁人们要对反犹主义提高警惕，要显示好公民的品格，这也是不够的。该报说，公权力要毫不懈怠地和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主义做斗争。马克龙决定依靠私营领域来发展人工智能，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文章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公布一系列旨在发展人工智能的措施。为了让法国追赶在这一领域的差距，马克龙决定依靠私人投资者。2010年菲尔兹奖得主法国数学家、共和前进党的国会议员塞德里克·维拉尼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撰写了报告。法国世界报强调，维拉尼的报告建议要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巴黎的空气质量变得好了一点，这是3月29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一个大字标题。不过根据负责检测巴黎空气质量的机构埃赫巴黑夫，在大巴黎地区还有130万人暴露在二氧化氮过量的空气中。3月29号星期四，埃赫巴黑夫公布了该机构201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巴黎的空气质量比2016年好了一点。空气质量好一点，首先体现在污染日的数量上。2016年污染日有18天，2017年降到了12天。巴黎人面对的主要污染物，一个是 PM10 微粒，另一个就是二氧化氮气体。 处在 PM10 指标超标环境中的巴黎人从2016年到2017年减少了一半。暴露在二氧化氮过量的空气中的大巴黎地区的人由2016年的140万降到了2017年的130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虽然现在欢呼胜利还为时过早，不过巴黎市政府还是感到很受鼓舞，觉得自己抓污染、努力减少汽车数量的方向还是对头的，要继续下去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
本届人大选举，习近平和王岐山分别出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之后，第二任期的希望体制拉开序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希望体制第二任期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全国人大17日选举习近平、王岐山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习近平展开第二任期习王体制上路。预料王岐山可能负责对外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但同一天，川普政府签署台湾旅行法，提升美台交往层级，宣告不再遵守美中关系以往框架，强化对中国博弈，有如给习王体制见面礼。北京对美国无视一再警告，挑战其底线，可能不得不有回应，但力道如何拿捏，不仅中国老百姓在看，国际间也关注。面对川普政府打出连环拳，中国希望体制虽确立，但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并不像中国媒体宣称的那么多那么有力。原本可作为杠杆的北韩核武问题，在美朝准备直接对话后，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降低。当川普考虑在贸易和台湾问题向北京叫价时，北京或许会像过去那样口诛笔伐，但如何有实质等价的报复行动，恐怕得大费周章。未来5至10年可能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在美国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的基调下，希望体制将面临各种震荡和严酷考验。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习近平连任新一届国家主席及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王岐山重返政坛出任国家副主席，希望体制正式登场，一正一副，长托设计，两人将搭档应对国家未来5年的严峻挑战。最值得关注的是，王岐山经以普通党员身份任职国家副主席，显示内地政治体制正发生变化，国家的权力中心或已不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实际上是围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进行新的权力安排。根据宪法，国家副主席协助国家主席工作，在中央并无具体分工，但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强势领导之下，根据需要，副主席也可以管制所有领域。显然，王岐山或破格安排反映其地位超然，必将掌有实质权力。中共18大后，王岐山在任职中纪委书记的5年间，与习近平联手强势反腐，更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将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判囚，而中央军委2名前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政协2名前副主席令计划苏荣，以及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也相继落台。王岐山因此被称为反腐沙皇。如今希望再度联手，势必对官员形成有力震慑，更有助维护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在第一任时通过王岐山的强力反腐败运动，消灭所有可能的内部政治威胁，为第二任期的集权奠定了基础。修宪草案非但以绝高票通过，习近平本人更全票连任，以及打破数十年的政治惯例，委任已经退下的王岐山担任副手，也获得几乎全票支持，显示新体制毫无疑义的权威以及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的旧制被取代。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的作为。新体制既然已经确立， 其所能发挥的能量和所需承受的风险祸福相依。在下一个任期，如果中共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继续增长，国际上没有发生突发事件，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强势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或许会成为西方发展模式以外的另一个参照系，但相伴的风险恐怕还是不易消除。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因为集权单一体制的内生脆弱性，任何重大错误的代价势必非常高昂。鉴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其成败对于各国也就越来越有相关性，新体制的命运因而也将为世人所密切关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访问朝鲜三天，韩联社表示说，国际奥委会主席是从北京飞抵平壤的。美俄关系在紧绷，俄外长拉夫罗夫宣布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俄国前特工女儿尤利亚遭毒害病危之后，目前情况大为好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下面首先请听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可说是中国石油领域明日之星的中国华信集团老板叶简明消失了。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这位华信集团创始人已成为中国当局调查对象，而且不再担任华信董事长的职务。世界报指出，中国华信集团的财务人士永远是不透明的，所以当其声势日正冲天的老板叶简明落马时，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事情会明朗化。华信一名干部23日回答世界报说，对此有一些传闻，但我无权告诉你叶简明现今人在哪里。报道指出，事实上这不只是谣传，根据路透社继中国财新杂志之后也报道说，40岁的叶简明在3月初被中国当局怀疑犯下经济罪，然后周五从捷克而不是从中国传来了证实的消息，叶简明是捷克总统最依赖打开中国门户者，叶简明也利用这层关系在欧洲及俄罗斯大肆的收购，华信还在那里买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一家酒店，以及成了3个传媒集团及公关公司的股东。捷克总统泽曼在消息传出后特别派代表团上海去打听消息，要知道这位被捷克总统任命为顾问的中国人的下落究竟如何。这些代表获得的消息是叶简明的确被中国当局调查，而且从此离开他所创立的华信集团的职位及工作。报道还说，叶简明为了向上爬升扩张企业，努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倡的新丝绸之路，而且不断地歌颂共产党。他与中共解放军的元帅叶剑英同姓，别人也不清楚他究竟是否是叶家的后代，但在中国与红二代的合作甚至只是联姻关系就有许多大门可以为你敞开。叶剑明有点玩弄这个手法，他与叶剑英的孙女在香港合买了一家公司。叶剑明身边的人说，他很有手腕，让人相信他是叶剑英家族的一员。与此同时，香港的前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在美国涉嫌为一家中国能源公司贿赂，向几个非洲国家塞钱贿赂。他塞给一位前塞纳尔加尔外长40万美元，得以接触到乍得总统达比，然后华信集团输送给达比200万美元的贿赂。因华信对乍得的石油非常感兴趣，何志平还涉及另一起贿赂乌干达官员的案件，这些都触犯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 及洗黑钱等罪名，他在纽约被起诉，而何世平出任秘书长的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幕后老板就是中国华信能源董事局主席叶简明，因此叶简明的华信幕后牵连数宗海内外复杂庞大的贿赂案，华信集团因此早成为美国政府调查的目标。华信曾经在2017年11月底被迫放弃打算进行对纽约一家商业银行 Cohen 的 20% 股权的收购案，投资金额高达 2.75 亿美元。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叶简明现年40岁左右，他出生于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山村，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2005年左右开始对石油交易感兴趣，2008年他将自己的公司就是现在的中国华信迁到了上海，后来在习近平大力推进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情况下，他努力搭上顺风车，在欧洲的捷克发展一帆风顺，甚至成为捷克总统泽曼的顾问，更进一步还在中国主席习近平2016年捷克访问时助上一臂之力。去年9月份在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恢复能源合作承诺的数天后，叶简明签署了90亿的美元收购 Hosneft 的 14% 股权的协议。对于受困于低迷油价和国际制裁的俄罗斯政府来说，这项石油协议可谓是雪中送炭。不过目前这个收购案随着叶简明的消失而终止。世界报指出，目前这个收购案并未取消，因为华信已经付了头期款，但它距离收购成功还很远。这个俄罗斯石油集团已经派出代表到中国查询有关他们签署的这项协议前景如何，但据路透社指出，俄罗斯代表并没有获得清楚的解释，而徒手反国，他们只观察到签署协议的另一中方已经从人间蒸发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共优惠台湾的政策，从招商引资、交流让利，到现在的吸收台湾精英的吸金大法，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及手法，从过去的曾经引发台湾天然度年轻人反感而爆发马英九时代的声势浩大反中共反服贸的运动，到如今的中共招揽台湾年轻人及中间知识分子的吸金大法，中国的手法有何改变？台湾民众如何想？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又是如何面对这个人才走光的危险？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东豪您好。
杰林好，大家好。
东豪，现在台湾都在热烈讨论这个中国主动向台湾年轻人抛出的欢迎到大陆发展的31条具体优惠措施。那么这31条大概有哪些重点？那么中国为何抛出这个胡萝卜？台湾民众的反应是怎么样？
好，台湾本地人哈不一定感受那么深刻，可是呢，如果对有在大陆工作的人来讲，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惠台31条的威力哈。那当然，它项目非常多哈。简单讲，有一些在大原则上看起来以前有过的，比如说一些免税上或者税率上的优惠，但是呢，这一次呢，它很多东西是变得更细致。比如说，像台湾学生可以到中国去念医学院，不仅可以念医学院，而且还可以参加中国当地的考试。那你知道医生这个职业在台湾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是台湾的名额有限。那中国像这一次来讲，它是一系列有计划的开放，而且这些开放的项目呢，往往会打动台湾本地一些年轻人哈。像医生，这是一种行业，你可以去那边念书，念书之后呢，当地考取执照，你可以念中医，也可以念西医。
它是用繁体字考试了是吧？
没有，考试的时候还是用当地的哈。你说你要学简体字，所以它非常有趣哈。它这个如果我们用四个字形容，过去的台商之外，它就是扩及到台生的部分，然后是台青，台湾就台湾年轻人，台生跟台青这个部分是
他自己最大的。台生是什么？解释一下吧。
就是台湾学生，台湾青年，我们简称台生或台青哈。那这里面它有的是针对18岁以下的，有的是针对现在大学毕业，然后希望到中国去念书的。 那他用四个字去概括的话，你可以说他是把就学跟就业两件事情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到中国去念书，念完书以后，你可以当地考执照，考执照之后呢，你就当地就业。那这个目的呢，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让台湾年轻一代的人啊，对中国大陆啊，你不会讨厌中国，从不讨厌中国，进而呢变成亲近中国，到最后呢是接受习近平的中国。那这个就是他这一次里面其实第一个特色是针对年轻族群的，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有很多工商优惠，然后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创业，他给你免税或者优惠，从这个税则到这个帮你找房子，甚至前几年你的房租那种大幅的优惠，从有的是可以全免的，有的呢是减半的，所以他零零总总有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哈，就是他最大吸引力的而且影响会最深远的就是这种就学绑就业的东西。我用一个这个数据给大家做参考，台湾一年的新生儿的出生总数大约在200,000左右，那如果他透过这种就学就业的方式哈，你如果可以吸收到10,000个人的话，那就占这个年龄层的5%左右，5%。那从不了解中国变成不讨厌中国，甚至到最后是变成接受中国，那这个在渐进式的影响上，它远比用飞机军舰绕台用各种打压方式都来得更有影响力。那就学就业这个是针对年轻族群，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目前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知识界，也就是很多助理教授或者很多博士生啊，博士班的学生毕业了以后，他目前在台湾找工作不容易，那他们对这一块他开放，他吸引台湾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找不到学校教书的这种流浪的博士，他可以开放到中国去。那其实中国因为他大学其实非常多哈，他的第一级的大学跟比较这个各省发展的学校，他落差非常大，可是呢他却是有一个工作机会在那里，那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可以把台湾的训练的这些博士就吸引过去，这个影响也会非常深远。也就是说他是有计划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
统战
对，那这种方式跟过去的统战方式不一样。过去呢他比较偏重在台商，或者呢偏重在台湾特定的这种政商家族，那这个在台湾是人口少的，也就是说他过去希望透过挡住大企业来影响台湾，可是从这十几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这个成效有限，所以他们后来在这两年呢就改变了非常多的方法。所以这次他是很有计划针对几个，18岁以下是一类啊，然后18岁然后到这个念大学甚至硕士班的，这是一类，然后呢已经毕业的人，希望创业想要去有发展的人，他就给你这个优惠可以让你去创业，然后给你从这个资金的贷款到这个房舍的这种补贴，他用各种方式在吸引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大概都普遍在30岁以下，那我们可以想象哈，这样子的交往或者交流方式经过了5年10年之后，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反中吗？所以他的威力在于说，他出台的这种优惠政策在台湾政府来讲，你能够阻挡他吗？因为台湾目前来讲出国念书的人口越来越多，那过去呢都是往美国比较多，那现在中国开放了他的大学门户之后，而且他放大哈，在台湾只要你的这个学测，台湾要念大学你要经过一个学测哈，你只要你学测在平均标准以上的都可以去中国申请，所以他这个门开得非常大。目前我们看起来台湾的政府在这一块来讲还没有太有效的对应策略，所以他们甚至呢在这一次之前哈，台湾到底有多少学生在中国大陆念书，台湾的主管机构教育部他都没有最精准的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在这一块年轻人的就学就业的问题上面来讲，他目前的应变能力是蛮脆弱的。
那么就你知道这个目前台湾民众的反应如何，就是那些年轻人反应如何，就是不管他是天然毒什么的他就去吗？还是说有什么顾忌或是根本就不顾忌了
啊？其实这么讲，会去到中国大陆求发展的人大概他会在政治上选择一个保守的态度，就是不谈啊，不谈台湾的国家认同，不谈这个统独的问题，他选择用沉默的方式去到对岸找一个发展空间。因为这个像我们在采访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台湾有一个博士生，他在台湾就是找不到工作，那对岸福建福州有这个机会，他去或不去，那最后呢他是连老婆都带过去了那等于说整个家庭就搬过去了那他在中国大陆久了以后他还会反对或讨厌吗？或者即使他讨厌他会讲出来吗？那未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们采访到这样个案这样的博士生，他后来他的下一代可能也会在中国大陆去念书，那就会更对中国的现行状况他更不会反对，也就是当他没 没有去碰到政治上的敏感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对中国的现状产生不满。那像他们这种博士生啊，这种30几岁的人，他到中国去找机会的时候呢，他会选择不谈那些问题，不谈敏感问题，让自己有生活的机会。所以会过去的这种选择，现在这个还不是那么多。可是当中国把会台31项他那个开放的标准放得非常宽的时候，这个未来长远来看会是个问题。
那你说，
而且你很难去过滤。
那你说他们可以先沉默不谈政治的问题，这有可能吗？中共会让你这样吗？
现阶段中共也很聪明，比如说像我们访问到一个在北京念到硕士班的一个学生哈，他当然因为是台生，所以他有一些样板上的优惠，但是像他谈得很实际，因为他还算是不错，念到北京比较好的学校，而且他还进入到国企。可是在进国企的时候呢，刚开始台生的身份会有帮助，可是后段呢还是要靠他自己的实力。当他挤进国企里面上班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不会去谈那个东西，他很自然的就不会去唱反调，他很自然的就会选择明哲保身。那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就会接受，或者你就容易接受。那这种现状呢，当然跟台湾目前年轻学生他的就业机会不好也会有一个关系。那你也很难苛责他，因为他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发展，好的工作机会。那目前中国沿海一些像上海这些地方，那确实他是有机会。所以你也很难责怪说啊，你选择去上海、去北京，甚至到二线城市，你没有选择在台湾，因为现阶段台湾目前能够提供的机会并不够。
那么他这种以后这些台湾年轻人，就是可以说是由这个天然的毒、天然的绿变成后天的红，然后他们的后代以后就变成天然红了，
会有这个可能。那当然，因为现在是刚开始哈，也就是说目前来讲，这种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担心的或我们在看那个变化是5年、10年以后，甚至15年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天然毒。到了15年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天然桶跑出来？或者我们这么讲哈，其实用统独还不足以形容这次会台31项，就是不反对中国，不要讲到认同，就是至少他让目前18岁以下的人在15年以后不反对中国，只要做到不反对中国这件事情，习近平他们就成功了。
而且大陆的人这么多，你这个台湾人不管是年轻的男的女的到那边去，然后到那边太多这个配偶机会了，就全部在那边结婚生子，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把他融入了，你就人海战术嘛，毛泽东的人海战术，那就全军覆没了。
而且事实上，因为两岸的交流关系，两岸的婚姻，然后选择在中国当地发展的人，他事实上是越来越多。可是这些因为你都很难去讲他什么，所以目前来看台湾的政府并没有一个太好的方式去预防一些未来的变化，但是它影响会非常的深远。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看这一次的措施，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措施有很多措施其实过去都有，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很清楚的知道台商、台生、台青这三类人的那种细部需求，尤其是我刚才讲到的，他用就业机会绑就学吸引台湾的学生，这个的影响威力远胜于过去新加坡或者是香港一些大学在台湾招生，他是提供奖学金，可是你在当地要就业并不容易。就是台湾的学生去新加坡念大学，在香港念大学，念完之后你在当地要就业，他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可是中共国台办这次他把就业机会跟你绑在一起，有计划的提供台生实习机会，然后呢，你等到你毕业以后呢，要创业的时候呢，你又有一些优惠措施，他用这样子啊，这种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填海战术啊，就是把你洗掉。那你因为在那边念书又在那边发展，你就很难反对中国，你就很难反对中共，
对，
你就会选择沉默，沉默到最后呢就默认，默认最后就屈服认同。
所以他这种、就是、
所以他是一种很渐进温水煮青蛙的方法。
对对对，到时候这个
可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说这种方式可能比任何恐吓的方式可能都来得更有效。
对对对，他这等于是一条龙，这个一系列的这种
是
计划好的。
是，而且他可以等，因为习近平的任期不会是就5年，现在怎么看最起码也是10年，甚至15年，我也许还更久也不一定。那如果这样的做法持续下去的话，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再过个15年，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反中国吗？他还会反中共吗？或者他会选择沉默吗？ 他们还会像2014年的学生这么激动吗？
嗯，
这个你是很难去想象的。
嗯，那以前这个台湾的危机是产业空洞化，现在呢又碰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人才空洞化的问题。那这样的台湾人才的流失，那么蔡英文政府如何面对呢？
蔡英文政府目前还没有新的措施出来，目前你看不出来蔡英文政府能够如何应对，
嗯，
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端出来，
嗯，
所以这一个对蔡英文政府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危机，
嗯，
但是目前你看不到相对应好的措施。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国主动向台湾年轻人抛出欢迎到大陆发展的31条具体优惠措施对台湾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安上的影响，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影响。我们感谢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卢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是艾米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住在巴黎或者是曾经到巴黎来过的游客都知道，巴黎有而且是仅有两个地标性的高大建筑，一个就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在巴黎市中心的唯一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楼。这两个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城中，遥遥相望。那么如果说建于19世纪末的埃菲尔铁塔是当时法国工业和建筑成就的典范，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以后，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和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建造之初，和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强烈反对过的蒙帕纳斯大楼的命运就不同了。从建成起到现在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它有碍市容，和巴黎根本不配。但是这种局面有望在几年后得到改变。从2019年开始，超过3年的改造工程有野心让这座黑乎乎的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蒙帕纳斯大楼1973年完工，楼高210米，有59层楼，启用时还是欧洲第一高楼，现在也是法国最高但是是欧洲第9高的摩天大楼，也是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大楼建于同名的地铁站之上，大部分的楼层是办公室，第56层是公众观景台、纪念品商店和餐厅。在视野良好的时候，方圆40公里内的巴黎市景色都一览无余。但是这个大楼突兀的外观和周围整齐的奥斯曼风格的街景难以融合，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的违和感，经常被人指责是破坏了巴黎的整体市容，是超高大楼的负面教材。而巴黎人流传的一句笑话说，大楼的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到那栋大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座大楼完工后2年，巴黎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新建摩天大楼的法律，这也算是这个大楼给巴黎带来的一点贡献吧。不仅巴黎人认为这座黑乎乎的大楼丑陋不堪，不配存在于巴黎，而且似乎它也在全世界的游客中不讨喜。就在2008年网上虚拟旅游举办的投票中，这座大楼在全世界最丑陋的建筑物中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波士顿的市政厅。除了丑陋的外表外，蒙帕纳斯大楼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在修建时使用了有污染的材料石棉。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这座大楼不仅楼身灰暗不透明，承重感墙显得沉闷，又浪费资源，另外还有石棉的污染，而且功能单一等等缺陷，真的是令人质疑它还有什么理由出现在巴黎呢？但是最近几天，蒙帕纳斯大楼突然用另一种方式引人注意了。本周二，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整修工程的计划。据悉，为了给蒙帕纳斯大楼换上新装，2016年就开始向全世界招标，最后由法国3个建筑公司组成的团体中标。改造工程将于2019年底开始，耗资过亿。 有望在2024年巴黎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竣工，为巴黎增色添彩。从公布的电脑效果图上可以看到，改造后的大楼由现在的黑灰色水泥外表变成了银白色的玻璃结构，底层还有现在淘洗建筑师们的植物墙，绿色和银色相结合，加上顶层的透明玻璃外形的暖棚，也让大楼的外表显得更加轻盈。当然，仅仅是外表美的改造方案也未必能够中标。现在的建筑标准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就是要节能，要环保，要与时代的要求挂钩。所以中标的改造工程还包括要将如今210米高的建筑加高18米，将有一个农产品的暖棚和850平方米的太阳能光合板结构，将为大楼提供将近一半的供电量，加上自然的通风设备，对原材料的再使用，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将成为环保计划的典范，节能有低碳。一句话说，改造后的大楼将更加环保，使用的材料将使原来毫无个性的水泥结构楼身更加透明，更加轻盈。除了外表的更新外，大楼的接待能力也将翻倍，从现在每天接待6000人增加为12000。另外，据介绍，此次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旨在一举两得，要解决石棉污染问题。虽然在2006年的工程中已经拿出了大楼中 90% 的石棉材料，但是还剩 10% 存在于建筑物中的非公共区域，所以经过这一次大型的改造工程后，大楼真的是将获得新生，将翻过石棉污染的一页。经过深刻的改造后，大楼的能源消费量与现在相比将降低10倍。建筑师表示，他们的目标还要让大楼成为一个24小时不间断服务、具有多重功能的场所，吸引巴黎人的到来。用建筑师的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要让蒙帕纳斯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希望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楼给巴黎街景带来新的惊喜和现代化的色彩。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访问朝鲜3天，韩联社表示说，国际奥委会主席是从北京飞抵平壤的。美俄关系在紧绷，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宣布俄国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的领事馆。俄国前特工的女儿尤利亚遭毒害病危之后，目前情况大为好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巴哈丢姆》。
Spleen élégant, le blues enchanteur, il devait être aveugle et sourd pour être allé faire un tour. C'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semblant, je sais qu'on n'est pas des géants. Viens, on pleure, on pisse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a.Le chaos et
si là, si tu chiales, je coule avec toi, viens, on t'en s'assoir à moi.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ans deux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Viens, je t'emmène au Palladium.
Sous les yeux, il t'a la gomme. Sous les yeux, il t'a la gomme.